要来领受神的话语。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尊贵、荣耀、全能、华美，都在你的圣所当中。我们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预备我们的心，懂得在这个时间里面分别为圣，好好的来敬拜神。我们再一次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很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当中，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月主日讲坛登在周报上的主题大概大家都知道了，追求圣洁。但是大家大概还不会忘记，今年初我们有提到，为了坚定我们的信仰，为了要更新我们起初对神的爱心，我们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作为我们追求的方向。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他求父神叫我们这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要懂得追求认识那对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错，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的敬拜生活。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是对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有了这种的认识，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渴慕追求圣洁，生活在生活的各方面各层面，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思想行为都要圣洁，都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神。什么叫圣洁？中文字非常好，两个字，圣又洁，又圣又洁，又神圣又清洁。清洁可能比较明白，是不是？清洁比较明白嘛。我们很注重清洁，不管厨房里面，不管家里面，清洁。但是神圣呢？神圣就有一点不容易明白了。那么什么叫神圣呢？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圣公？在讲台上侍奉，我们领唱，我们主理聚会，我们讲道，或者我们带领查经，我们在那边教主的学，成人主的学，我们说这个是圣工，我们在做圣工。但是现在如果礼拜天我们在厨房里面忙服侍生饭舀菜，是不是做圣工呢？当然你说是啊。那么在家里的厨房里呢？如果你的工作是在餐馆里面的厨房里呢，是或者在学校里面的厨房呢，那么是不是叫圣工呢？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圣的反面词是什么。圣的反面词，俗，俗世，俗无，俗，世俗的俗。我们批评一个弟兄啊，你好世俗化，很俗气的这个俗字，那么我们会称赞某某弟兄他灵性很好，很清高，很神圣。那么什么叫世俗呢？什么叫神圣呢？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岂不知以世俗为由就是以神为敌吗？那么什么叫以世俗为朋友呢？那么上文就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的
第四节的前面上文就好有好几句话在那边解释什么叫世俗。你们在那边征战，你们在那边偶斗，是这些征战偶斗都是从人的私欲来的。你们在那边杀害、嫉妒等罪恶，你们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征战、殴斗、嫉妒、宴乐、放宴、醉酒、淫乱等等，这就所谓世俗。在如果你打开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每一次读到出埃及记28:36，哎，有几个字很奇怪的，就特别出现很大的字眼，那几个字眼，大的字眼是什么呢？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因为出埃及那几章是神叫摩西呀、来建造会幕，所以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会幕当中所有的东西啊，不管是约柜、饼桌、金灯台、香坛等等呢、我们都是叫它圣物，圣物。因为这些东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所谓圣，就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分别出来归神所用，这个就是叫做圣。那我们中文又还有所谓生平人，你们听过了生平人，那些祭司啦、神父啦或者牧师啊，都是生平人，是神所拣选、所分别出来归神所用的人。所以是要与世界有所分别，不能与世界同流合污，不跟着潮流走啊。那么我们都了解教会，教会这个意义是不是？所谓教会就是神从世界当中呼召一群人出来啊，那么这一群人就归属于神，这个就是叫做教会嘛。所谓圣洁，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凡事顺服神，遵照神的话语，我们过得圣的生活，我们与世界、与世人有所分别，不爱世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圣洁。好，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呢？为什么摩西要教导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如何来献祭呢？目的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学习如何敬拜神，他们要在会幕的圣所中朝见神、敬拜神、与神交通，也借着在会幕的院子里面的铜祭坛那边前面，他们要把牛羊杀了以后，把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就放在祭坛上，在那边烧，他们就在那边献祭。那么又所谓燔祭、先燔祭、先赎罪祭等等呢，那个这个都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认罪悔改、祷告、与神灵交等等，我们学习如何敬拜神，如何过敬拜的生活。那这是我们今天讲到所要强调的。那么敬拜我们已经讲过，在原文这个 proskuneo 这个英文 worship， 就是说有俯伏在地，有跪拜，还有颂赞，还有侍奉等的意思。所以敬拜的基本理念就是我们都是受造者，我们被造者，我们来朝见跪拜这个创造的主宰，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是敬拜呢？有许多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定义，如何表达敬拜呢？也是同样的，有不同的观念来表达。所以究竟什么是敬拜，实在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为赞美、赞美这两个字来下一个定义，比较容易嘛。我们的诗班每个礼拜都在这里赞美，我们弟兄姊妹每个礼拜都在这里赞美我们要下为赞美下一个定义可能比较容易，但是为敬拜下一个定义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敬拜是数天的事情，有无限的深度。就正如我们要去了解神，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要去了解他。神有无限的深度，实在不容易去了解，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努力追求去认识神，我们也愿意学习好好的来敬拜神。当我们敬拜创造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愿意对我们的创造主表达我们的爱慕，表达我们的敬畏，表达我们的感激，表达我们的欢乐，表达我们的懊悔等等的感情。那么这是我们的全人啊，灵魂体专心一意的敬拜。好，首先我们要先休息，进到圣堂我们要如何培养敬拜的气氛。那么诗篇第九十六篇那边就告诉我们，神的尊荣、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华美，就在我们所敬拜的圣所中。圣所中，所谓圣所呢，就是我们敬拜的地方嘛，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敬拜，这个地方就是圣所。所以神的尊荣、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华美，就在我们敬拜的圣所当中。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的认识，我们自然就会在神面前肃静静默。那么你说敬拜的地方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敬拜的地方是非常重要。不错，神是无所不在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敬拜神。但是既然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RCCC 的礼拜堂，我们也只有一个礼拜天，一个礼拜天一次才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赞美敬拜，你能说这个地方不重要吗？当然是重要。而且这一次的敬拜，礼拜天一次的敬拜，对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要看重我们礼拜天这个主日崇拜啊。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有讲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总是要彼此劝勉最好不要在礼拜天不做礼拜。那么就是不要就是说因为有一点事情我们就错过了，就放弃了这个一个礼拜才一次的一个敬拜赞美听到的机会有一次在网站上有一位长期教堂聚会的人，他就抱怨哎呀，他做了基督徒之后啊，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到教会聚会实在是有点不合情理啊，我已经这样做了二十多年了，那么这段时间里啊，我不知道听了多少篇的讲道大概都有一千篇一千多篇左右的讲道吧，但是我能记得的讲道的内容也不太多。哎呀，我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我的生活都好忙嘛，我也觉得牧师也在浪费时间讲道一样。那后来就在网站上就为了这个教会的主的崇拜了，为了牧师的讲道内容了，就引起激烈的讨论与争辩，持续了好几个礼拜，直到有一个人呢就写了这一段话，在网站当中写了这一段话，他说我结婚也有了三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老婆煮了数不清不知道多少的餐的饭菜每顿饭菜我都吃得很饱但我也记不清楚哪一天是吃什么饭菜，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老婆煮的饭菜喂养了我的身体，
供应了我工作上需要的体力。如果老婆没有煮这些饭菜呀，今天我大概还不能活着呢。真的吗？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对这个聚会听到有什么意见了。如果我们基督徒啊都不来参加崇拜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大概早就死了。就好像那个人说，今天我大概不会再活着吧。你们有没有听过死的基督徒呢？我们现在提一下诗篇九十六篇第九节，这里说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今天的这个讲题，圣洁为装饰敬拜。意思说来教会敬拜要预备好心灵，心灵诚实来敬拜。所谓预备好心灵，就包括好多方面，包括你外表的装束，你心灵的金钱，你有好的精神来预备，不要听到的时候在那边打瞌睡，那么大概你前一天晚上就昨天晚上你睡得太夜吧，所以今天做礼拜的时候就精神不好，在那边打瞌睡了。那上礼拜林传道不是有提过吗？如果到华盛顿白宫去见总统啊，竟然有两个青年人呢、穿着短裤拖鞋凉鞋进去、实在是不像话。那可能有人会说，哎呀，现在夏天好热嘛，我们美国呀，美国都是很强调自由自在的，所以我穿着短裤做礼拜有什么妨碍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对夫妇啊，穿着非常整齐来做礼拜，先生还好西装笔挺啊，但是太太呢，哎呀，打扮得非常妖艳啊，也戴起好大的耳环啊，也穿起高跟鞋啊，哒哒滴滴的走进来。那么他们又来得比较迟啊，这个牧师都开始要讲道了啊，他们才进来啊，哎，又不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他就偏偏从后面就慢慢走到，要走到前面的座位。先生都翻过头来，用手暗示快走啊。回到家里，先生就骂一下太太：“你今天来教会是要来敬拜神呢，还是要表现一下你的装束呢？”这个太太就哭起来，差不多要哭起来了。就是你啊，这个做丈夫的不懂得欣赏，不懂得称赞我这个太太的装束，不了解女人的心理啊，我才会要到教会来表现一下自己呢。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描绘出天上的敬拜的一幕景象，是何等的完美的一个敬拜。这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整个天地就好像一个很圆形的，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大礼拜堂。那么在中央在中间就有坐宝座的神，以及被杀过的羔羊，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那么在宝座的周围呢，就围绕着四个货物。如果在以赛亚那边第六章也提到这个，也有四个货物。那么是有天使长，有基路伯，有加百列，有撒夫拉。那么提到这个四货物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正在飞翔当中。那么四货物围绕宝座形成一个内圈，那么接下去就有24位长老呢，就更大的外圈在那边围坐。那么这24个长老就是代表新旧约的千千万万的圣徒啊，因为旧约的犹太人12个支派，新约有12个使徒，这个就是代表新旧约的千千万万的圣徒。那么以后呢，在更 灯外面的外围呢，就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啊，哎呀，在那边歌颂神，在那边赞美神。最后，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面的，一切被造的物，哇，就在最外围的那边，也一起在那边敬拜、赞美、歌颂，将荣耀、尊贵、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或无，都说阿们。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多么荣耀的一幅图画，多么完美的一个敬拜、赞美。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想，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完全圣洁的，圣洁是神的属性之一。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有这样的记载，既然复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也说，这个圣经经上说就是旧约的利未记。利未记的话啊，因为利未记讲到怎么样献祭，怎么样追求圣洁的一本书啊。那么有记载，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神起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夏娃、亚当也是非常圣洁完美的，但是后来他们犯罪的。那么他们怎么样犯罪呢？只不过违背神的命令，不顺从神的话，他们吃了禁果而已。好，现在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他们犯罪的过程。既然伊甸园当中有所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善恶的存在，是不是？夏娃犯罪是因为蛇的引诱，那么解经家都赞同，这个蛇如果不是撒旦的化身的话，就是撒旦在利用蛇来引诱夏娃。所以总而言之，背后有撒旦在作怪，在引诱夏娃。他就说，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这园当中的果子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说神是代表善的源头，那么撒旦就是恶的源头。他在那边引诱夏娃犯罪，他说，对夏娃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不单能知道善恶，这里还加了一个如神，能够像神一样，能够像神一样，多么好啊！所谓眼睛明亮，你们眼睛明亮了，不是说他们过去眼睛模糊看不清楚，不是的，乃是说现在眼睛雪亮了，能够懂得善恶，能够分辨善恶，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呀，都看得清楚了。所以夏娃就真的动心了，这就不得不就这下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吃了。这里我们要注意，能使人有智慧，夏娃也想到这个果子能够使人有智慧，所以他就摘下来吃了。能使人有智慧，就是懂得善恶，懂得分辨是非黑白。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下文了。他们吃了禁果以后，眼睛就明亮，明亮了。第一件事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其实过去他们也是赤身肉体嘛，是不是？是不是？那不过现在不同的，他们有感觉了，有感觉，有羞耻的感觉了，知道自己赤身肉体才要用树叶来遮身。这个就是懂得善恶、懂得羞耻的意思。那么如果人都不懂得羞耻的话，那还了得？那还有第二件事情，现在当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哎，亚当夏娃躲藏起来了，怕见神的面，他们开始什么？有罪，有罪的感受， 所以不错，知道善恶的好处，能够像神一样有智慧，有道德观念，懂得羞耻。但是它的坏处呢，就是开始有罪恶感。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人呢、就开始有良心的作用。所谓作者心虚啊，你作恶的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自己会害怕。箴言书也告诉我们，恶人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这个就是良心的作用。但是今天社会非常的败坏，人心诡诈到极点，犯罪变成习惯了，良心也麻木了，明目张胆的大胆的犯罪，不但恶善好恶根本就善恶颠倒，是非黑白颠倒，搞不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那中国古代圣贤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但是荀子却主张人之初性本恶。那如果按照圣经的观点，大卫王当他犯罪认罪，那时候不是写了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吗？他怎么讲呢？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人之初性本恶比较符合圣经的话。圣经也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里的义是讲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的道德能够达到神完全的标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缺少了神的荣耀。我们人被造本来就是要来荣耀神，结果现在我们缺少了，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罪。所以我们才需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才需要有宗教信仰。好，现在我们就来到弥迦书第六章，这里就是讲到一个真实的宗教信仰，真实的一个敬拜是什么。那么我们这首歌很熟，也是非常好听，每一次听这首歌，每一次我唱这首歌都会受感动的。那么这里也是讲到如何来追求圣洁，我们用神的话来作为准则。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我们先看第六节，从我们第六节看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这里就是讲到一个敬拜的生活。以色列人又误解了敬拜的意义，他们以为敬拜只要有一个外表的仪式，只要遵守宗教礼仪，好像献祭等等啊，他们就以为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那么神所教导的公义、怜悯、信实、圣洁的生活等等呢，就被他们丢到九霄云外了，在实际的生活上没有表现出这些好行为了。那么就好像新约所记载的那些法利赛人那样子，只注重宗教礼仪，却生活上行不出来，那么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那么甚至以色列人呢，敬拜偶像，他们把异教的宗教啊仪式掺入在他们的敬拜当中，所以好像献人为祭物，把人当作祭物来献。这个事是外邦人祭拜他们的神明的一个举动。所以先知弥迦就在那边大声疾呼啊，你们以为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就可以赦你的罪吗？难道神喜悦你所献上的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吗？你可以为自己的罪过来献上长子啊，长子为祭吗？长子为祭，以人为祭啊。那么这个长子使我们想到头一个逾越节，当神将第十灾给埃及的时候，就是杀长子，杀埃及人的长子。 那么以所有以色列人的家前面，因为他们涂了门框上门楣上涂了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就 pass over， 天使这行这行杀长子的时候就越过以色列的人家，所以那个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的逾越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因为神救了他们，所以后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啊，就立位支派，立位所有立位支派的人呢，就代替长子来侍奉神，就是从这样来的。为什么立位人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支派？那么这里先知提醒以色列人，你虽然献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如果你在生活上没有行出公义怜悯，不听从不顺服神的话，那些献祭是没有用的，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下文呢，先知才讲出来神向人所要求的真正的善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可以放在一起，一面行公义一面好怜悯。在 NIV 翻译 To act justly, to love mercy， 中文字也很好，公义公平真义，公平真义真直。先知就是这辈以色列的官长们，如果你们看弥迦书前面好几章啊，那些以色列的官长们在那边不行公平，不公平，行欺压的事情。那我们看观看今天的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世界嘛，善恶是非都颠倒过来了，恶人在那边贪污兴旺，义人反而在那边受苦，这个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好，我就要用旧约约伯记有几句话形容约伯为人是如何的圣洁。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严厉，二是三句话，这三句话可以包括在行公义里面。那么完全正直在 NIV blameless and upright， 行为正直到无可指责无有瑕疵。那么敬畏神呢，就正如约瑟所讲的，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耶和华呢？他面对很大的引诱试探的时候，因为约瑟怕得罪神，不敢得罪神，所以自然他就尽量远离罪恶。那么大卫被引诱而犯罪，就是因为当时他太随便了，不够敬畏神，他就失去了力量来远离罪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真的面对试探和引诱，我们不敢得罪神的话，我们的仇敌魔鬼自然就逃跑了，就要会远离我们了，我们自然就会可以过得胜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那一方面行公义，另一方面又好怜悯，正如神是公义慈爱。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看见人流离失所，他就动了怜悯的心。那么不单有怜悯的心，也有行为的表现。那么美国九一一事件以后，就常常提到人是何等的败坏，人是何等的 evil， 惨无人道。所以要把这些人呢、bring to justice， 就开始轰炸阿富汗。但是轰炸阿富汗的同时呢，美国的飞机啊又空投了好多的食物和这个毛毯 blankets 等等送给这个阿富汗的难民和百姓。好像抗日战争，我们说日本人太残忍了，太 evil 了，没有怜悯的心，才有南京大屠杀等事件。但是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又以德报怨，以善生了免去日本人战败的赔款。所以我们看见公义和怜悯要如何平衡，要如何平衡，要做到恰好，恰到好处，这就是不简单了。最后 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等下一次的讲道有一个另外的讲题。那么我们先讲，最后简单讲一下与神同行，我们就结束。圣经记载两位古代列祖，以诺有挪亚，都是与神同行这个好榜样。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那么他365岁就被神接去了。这个马土沙拉，为什么他生了马土沙拉以后就与神同行了？这个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说，神的时候死，你死的时候审判灾难就来到，意思说神启示以诺有一天神的审判来到，所以他就起了敬畏的心呢，就来与神同行。挪亚也是同样的。那么希伯来书11:7记载，挪亚因着信，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所谓未见的事，就是神告诉他有一天洪水要来灭世界，所以他就叫他造一个庞大的方舟，要来拯救那些凡有信心的人。所以这一未见之事实在是一个太大了，不容易叫他相信。但是感谢主，挪亚相信神的预告，他起了敬畏神的心，就是一方面造方舟，一方面传一道。多少年？120年。当挪亚600岁，那个600岁的时候，哪一年呢？就是他的祖父马土沙拉969岁，也就是他死的哪一年，真的洪水就来了。所以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审判就来到了。这个是未见之事的大事。所以以诺、挪亚都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受到启示，起了敬畏的心，而与神同行。亚摩斯告诉我们，二人不同心，就不能同行。我问大家一下，我们一生当中，什么是与神同行最长久的？什么人跟我们同行最久的？就是夫妇嘛。夫妇是不是？夫妇就是我们同行是最长久的人啊。所以如果家庭的幸福实在很简单嘛，两个人就是同行嘛。所谓同行就是相亲相爱，同心同行，8个字很简单，相亲相爱，同心同行。夫妇如果不能同心同行啊，反而在那边同床异梦的话，那就可怜了。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亲近神，顺服神，做神所喜悦的，不做神所不喜欢的，我们就做一个顺命的儿子，这样就与神同行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